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13课到第18课，我们要来研读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三卷书，也是新约圣经当中篇幅最长的一卷书。虽然马太福音有28章，而路加福音的章数比较少，有24章，但其实路加福音的长度比马太福音还要长。路加福音才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书。路加福音本身的内容并没有提到作者是谁，但是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这个人。路加这个名字在新约圣经中仅仅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路加的职业是一名医生。然后第二次是出现在腓利门书的24节。腓利门书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从这节经文我们知道，路加是腓利门书的作者使徒保罗的同工。同时路加也很有可能跟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一起同工过。我们前面曾经说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由于内容有很多雷同之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对观福音书。而且很有可能，马太和路加都曾经参考过马可所写的福音书。我想腓利门书24节这节经文应该可以作为这个论点的一个小小的依据。路加这个名字第三次是出现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使徒保罗当时身在监狱，而他也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路加几乎可以说是使徒保罗在离世之前最后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除了这三处经文之外，圣经里面找不到其他对路加的描述。不过我们可以从路加的作品当中对路加有多一点的认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路加福音一章一到二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加福音的开头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讯息。第一个重要讯息是，路加虽然写作福音书，但是他其实并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他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从亲眼看见主耶稣的人那里所传给他的，所以他可以说是第二代的信徒。第二个重要讯息是，路加福音一开始提到的 提阿非罗这个人，也在《使徒行传》这卷书的一开始提到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一节，《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由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开头同样都写给提阿非罗这个人，而且《使徒行传》的开头还提到了作者曾经写了一卷前书，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因此从《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我们可以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与《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就是保罗的同工路加医生。而《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所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卷前书，就是《路加福音》。也因此现代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会将《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视为是同一部作品的前后两卷书。而且在研究这两卷书的时候，如果一起观看，就能够对这两卷书有更充分的理解。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是使用极为优美的希腊文所写成的，而且路加这个名字是一个希腊名字，因此作者路加很有可能是一位外邦人，而他所写作的对象提阿非罗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当时候普遍被使用的希腊名字，所以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很有可能是以提阿非罗为主的外邦人。也因此长久以来，路加福音一直被看成是写给外邦人的福音书。不过提阿非罗这个名字意思是指爱神的人，或者神所爱的人，所以很有可能提阿非罗不一定是指一个特定的真实的人，而是一种代表性的称谓，表示读者是一切爱神的人，或者神所爱的人。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有经文的支持。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诞生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而且耶稣诞生所带来的平安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也可以说是神所爱的人。再加上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那里，当又公义又虔诚的西面他在圣殿当中看见了婴孩耶稣的时候，他称颂神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救恩。耶稣不仅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他也是以色列民的荣耀。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不只是外邦人而已，而是包含了外邦人与以色列民，也就是万民当中所有神所喜悦、神所爱的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加福音的写作日期和写作目的。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路加在开始写作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写下了其他的福音书。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路加福音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是与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非常雷同，甚至有字句和措辞几乎完全相同的部分。再加上路加本身并不是亲眼看见耶稣事迹的人，所以路加除了参考马可与马太这两卷福音书之外，还去做了许多的详细考察，才按着次序写下了路加福音。也因此，路加福音的写作日期应该比马可与马太福音还要晚，可能大约在公元70到80年左右。至于写作的目的，路加是为了要让提阿非罗，也就是要让所有神所爱的人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所学之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处经文来晓得所学之道指的是什么。首先是路加福音的最后，路加福音24章47节。路加福音24章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路加要让所有神所爱的人知道的所学之道指的是悔改赦罪的道。借着路加福音，路加希望所有神所爱的人，他们都能够认罪悔改，使他们的罪得着赦免。然而悔改赦罪的道，这个道的内容指的又是什么呢？使徒行传一章一节告诉我们，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的内容，也就是所学之道的内容，其实就是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希望借着主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让所有神所爱的人都能够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以至于生命当中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并且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福气与恩典。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路加福音的内容，来知道并且来学习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路加一开始声明了他写路加福音这卷福音书的目的，以及说明了他书写路加福音的方法。之后路加福音一章五节到2章52节， 这两章经文被称为诞生叙事，因为这两章经文记载了至高者的先知施洗约翰以及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诞生的经过。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诞生都有着至高者，也就是神超自然能力的介入，以及神在旧约当中的应许。同时，这两章经文也借着周围的相关人物说出了神的救恩计划，并且向神发出感恩的颂赞。从这两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路加写作的特色，也可以看见许多路加想要表达的主题。首先，路加要告诉我们，神在旧约当中的救恩应许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开始实现了。路加非常看重神的救恩计划在人类历史当中开始实现的时间点，因此他会将一些事件发生的历史年代记载下来。例如，路加福音一章五节，施洗约翰诞生的预言是发生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节，耶稣诞生的时间是在罗马皇帝该撒亚古士都在位，而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还有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施洗约翰来到旷野传道的时间，清楚地记载了是在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还有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借着这些历史年代的记载，路加要表明，神的救恩计划的确已经真真实实的在人类历史当中开始实现了，而且这个救恩计划是在旧约时代早就已经应许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路加会把许多事件都用类似旧约应许的记载来表达出来。例如路加福音一章五到二十五节，这段天使加百列预言施洗约翰诞生的经文，让人一看就会联想起旧约创世纪当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年纪老迈，没有孩子，但是神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同样的，祭司撒加利亚和妻子以利沙伯年纪老迈，没有孩子，但天使加百列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三节对撒加利亚预言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不但施洗约翰的诞生代表神在旧约的应许已经开始应验，而且接下来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耶稣诞生的预言更是应验了在旧约当中神对大卫王的应许。童女玛利亚将要怀孕生子的预言，使人联想起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同时，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族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天使加百列的这段预言更是让人想起了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神对大卫王的应许。路加告诉我们，神在旧约当中所应许的救恩计划 将会借着至高者的先知施洗约翰以及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开始实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其次，路加要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诞生将会使人得着欢喜快乐，尤其是耶稣的诞生对人们而言更是大喜的信息，而且人们也会因着领受这大喜的信息将赞美与荣耀归于神。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当中看见许多欢喜快乐与赞美的话语，例如路加福音1章14节，天使加百列预言，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不但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会欢喜快乐，而且有许多人会因他出世也必喜乐。6个月之后，当童女玛利亚知道她将会怀孕生下耶稣之后，她在路加福音1章46节发出赞美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到了主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更有天使特别向伯利恒之野地里的牧羊人显现，并且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天使说完了耶稣诞生的大喜信息之后，路加福音2章13到14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牧羊人按着天使的指示找到了耶稣之后，路加福音2章20节，牧羊的人就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路加福音可以说是一卷时常有欢喜快乐并且时常归荣耀与神的一卷福音书。事实上，因着施洗约翰与耶稣的诞生，路加在路加福音的前2章就特别记载了4首向神献上称颂的赞美诗歌。这4首赞美诗歌分别是，第一首1章46到55节玛利亚的尊主颂，第二首1章68节到79节撒加利亚的撒加利亚颂，第三首2章14节天使与天兵的荣耀颂，还有第四首2章29到32节西面的西面颂。除了这4首赞美诗歌之外，在路加福音后面的内容当中，我们也会不断地看见因着耶稣的来到，欢喜快乐与归荣耀与神的场景总是不断地出现。神借着施洗约翰与耶稣基督的诞生，不但将旧约所应许的救恩计划开始实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同时也使人因着耶稣的缘故能够得着欢喜快乐，并且将荣耀归于神。最后，路加要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上，他所带来的救恩之所以能够使人得着欢喜快乐并且将荣耀归于神，都是因为他所带来的救恩能够使人的生命产生逆转，能够使人的生命得着180度的转变。路加福音1章51到53节，玛利亚在他的尊主颂里面说道，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所带来的救恩能够使人的生命产生逆转，而且这种逆转是一种双向的逆转。也就是说， 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会使地位低的升为高，也会相反的使地位高的降为卑。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会使贫穷的得着富足，也会相反的使富足的成为贫穷。这种双向的逆转之所以会发生，最主要是要看一个人是否愿意领受耶稣所带来的福音与救恩，以至于能够经历从耶稣而来的怜悯与恩典。耶稣所带来的福音与救恩是为所有的人，也就是万民所预备的。但是许多时候，往往是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生活比较困难，或者内心比较软弱空虚的人，才愿意接受耶稣所传的福音，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因此，在路加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似乎特别关怀贫穷的人、女人、病人、寡妇这一类在当时候社会里面较为弱势的人，或者是罪人、税吏、撒玛利亚人、外邦人这一类被犹太社会所排斥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有钱人、财主或者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就不能领受救恩。只是这样的人，通常他们都不愿意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也不认为自己需要救恩。就如同西面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那里对玛利亚所说的话。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节，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而，所有的人，只要愿意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他的生命就能够得着美好的逆转，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以至于将荣耀归于神。但愿我们都能够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聆听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拯救我们这大喜的信息，并且能够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使我们的生命得着美好的逆转，以至于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喜乐，将荣耀归于神。以上就是福音书第十三课的内容，大喜的信息，逆转的生命。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